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学习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，也是整卷以赛亚书的高潮部分。52章有两段不同的信息，前面一段啊，第1到第12节是在讲兴起兴起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是延续第51章兴起的信息。从13节之后一直到53章的结束啊，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，也是第4首仆人之歌，它所讲述的就是十字架的信息，也是救赎的信息。前面这一部分啊，就第1节到第12节讲兴起啊，兴起是延续51章啊，51章的第9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17节说耶路撒冷啊兴起，52章开始就是说西安啊兴起。这些信息的背景就是隐含了让西安振奋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啊，让神要让他们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来迎接他们从外邦的势力当中获得解放，让他们从悲伤变为喜乐，要给他们带来彻底的拯救。这是唤醒这些正在外邦人的欺压当中的神的百姓，让他们知道神要来拯救，神的名也不会被亵渎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，救恩必然临到。这3个兴起啊兴起都是在鼓励安慰以色列的百姓们啊，就是在苦难当中的百姓们，给他们盼望。第1到第6节就是兴起的信息，回应51章9节的耶和华的臂膀啊兴起兴起啊，以能力为衣穿上。他们的兴起呢，就是带上神的能力，让神的圣灵啊在他们的国度当中，在他的子民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，穿上华美的衣服也是这样的意思啊，就是披戴上神的公义，披戴上神的能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，这就是神在宣告迫害他们的那些侵略者们将离他们而去，不再来搅扰他们。接下来就说你们要抖下尘土啊，耶路撒冷要抖下尘土，就是要离去原来的那些忧伤啊，尘土就代表他们很悲哀啊，悲伤啊，坐在位子上表示他们重新要得到尊荣，得到荣耀。接下来说西安被掳的居民啊，要解开缠绕你的这些锁链，就是缠绕你的镜像的这些锁链，得着释放。这是宣告以色列民要得解放。第3到第6节啊，讲到选民他们获得自由的代价是什么。耶和华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银被赎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，那些侵略者们是没有理由的，是无缘无故的，那么他们回来也不需要向这些敌人付上什么代价。那么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是以色列子民的他们的罪，因着他们的罪达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惩罚临到。第5节就说了，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的，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，整天受亵渎。神在这里告诉他们，被掳不是因为你们欠这些敌人什么东西啊，因着神的名的缘故，他们要被带回来，也就是说一切的过程都是神在做啊，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，百姓也没有忘记神。百姓们说到那日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神，他们会知道神是那位真正救赎他们的，神要为他们的解放回归付上代价，这个代价是后面所讲的。神说你们是无价被掳去的，你们也要无价的归回。 你们不需要向仇敌付任何的赎金，但是你们要向神付上代价，因为你们的罪。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讲到报佳音的啊，就是这个救恩的消息啊，就是福音了，被传扬出去是多么的美好。那些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王，你的神做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对报佳音的啊，这里连续用了三个词，一个是说佳音，佳音就是福音，是好消息，最好的消息。还有呢，平安啊，带来的是平安啊，它是个好的信息啊，好报好信，然后传救恩啊，带来啊救赎的消息。这一连串的说明啊，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啊，报佳音，报平安，报好信，传救恩。这也是我们现在啊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传扬福音的一个重要性。我们带去的是最美的信息，这个信息是带给人平安和喜乐的，也是带给人最美好的祝福的，也是带给人拯救的。能够解决世人一切的问题，终极的问题就是这个福音，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出路。我们的罪只有靠着耶和华的拯救，不是说靠着仇敌的怜悯啊，或仇敌的恩慈，而是靠着我们的神，他的救赎，他付上了代价。这个传福音的人的脚踪是非常佳美的，被神来啊称赞的、赞美的。接下来又呼喊啊，神说啊，听啊，你守望人的声音，他们扬起声来，一同歌唱，来赞美。这个守望之人是什么人呢？跟这个报佳音的人是不一样的啊。守望的人，我的理解就是在后面祷告的，支持这些传福音的人，就是到处奔跑啊。这里特别用到登山，就是他们要行很艰难的路。那么守望的人呢，是在那里啊，一起歌唱，一起赞美，为他们祷告啊，为他们加油啊，要亲自来发出这样的欢呼的声音，也就是为神做见证啊。一方面啊，祷告守望，一方面要赞美啊，一方面要赞美，也要为神做见证，就用自己的声音，用自己的生命，用自己所做的一切欢呼，整个圣城都发出欢声，一起歌唱。耶路撒冷因着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因着耶和华带来了救赎的信息而欢喜快乐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极的人就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神露出圣臂啊，就是神的大能彰显在耶路撒冷，全地的人都能够看到神的救恩。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讲到得赎的以色列民，他们如何能够走出来啊，能够脱离捆绑，脱离这些巴比伦啊，这些束缚他们的国家的约束。十一节就说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要自洁，一定要圣洁，只有圣洁才能够脱离罪恶，脱离仇敌的捆绑，不要沾不洁净之物，特别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，务要自洁，越是靠近神越要洁净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就更要自洁，因为我们更靠近神。另外说，你们不至于匆忙啊，不要急急忙忙的奔逃，不要着急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毛病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自己急忙的想办法，做这个做那个，而不是来先寻求神，不是来等候神的作为啊，要等神他先来行动。 这里就说耶和华必行在你们前头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，就耶和华他在前面带领，也做你们的后盾，就是做你们的力量来支持你们。我们一定要等候，等候神兴起，他作为了我们跟随，我们是在跟随神。当我们跟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必要急急忙忙的，也不要慌张，也不要害怕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。好，这就是前面52章这一段啊，1到12节所讲的这个兴起的信息，让以色列人知道救赎马上来临，神要兴起来帮助他们，在前面引领他们回归到他们的国度，让整个耶路撒冷、西安城都能够被兴起归回神的手中，得赎的子民要从巴比伦归来啊，归回他们的家乡，重新回到他们的国土当中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进入到13节以后第四首仆人之歌啊，就是讲神预备的那位圣洁的公义的仆人如何来拯救，讲到他的受苦和得荣耀，这是这个第四首仆人之歌的中心。前面的那几首啊，第一首啊，第二首，第三首啊，我就不再一一回顾了啊，重点就是在讲到这一位神的仆人，公义的仆人，义仆啊，他呢是世界之光，他要来带来拯救的。那这一章呢，讲到第四首仆人之歌，重点就是在讲到啊，仆人他的受苦，具体的一些细节都有啊，一方面是个宣告，一方面也是预言，说明到这个神仆人的他的职事是什么，也讲到他是怎么样被召，被召的目的，以及他如何的顺服神，如何的信靠神。到第53章会讲到他如何的得胜啊，最后如何的能够把救恩来带给世人。那第四篇的仆人之歌呢，讲到这个仆人在世上他受尽了苦难，亲身担当了世人应受的惩罚，他用他短暂的一生，但是是充满波折的一生呢，实现了以色列所担负的使命，让神的百姓真的看到了那位弥赛亚，神所预备的那位救赎主，就是集中在这一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旧约圣经里面一直在讲到赎罪啊，这个献祭啊等等，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引向真正的那位神所预备的那个羔羊，那个替罪的羔羊。替罪也是这一章啊，就是第四首仆人之歌的一个很中心的内容，他是替人受过啊，担当世人的苦难，并不是说他自己有罪受神的惩罚，而是他替人受过，他是一个义人。所以这一篇仆人之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，他主要点呢，把主要的一些这位仆人的特点呢集中在一起，将这位神的仆人他的生平、他的侍奉、他的受苦以及他的得胜呢，就完全的啊连贯起来。所以我们就把52章的后半部分跟53章呢一起来讲。那52章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？13节说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为至高。所以一上来就强调这个仆人他是有智慧的，他是神最高智慧的代表，就是十字架。神仆人最高的智慧的表现 集中在他最后要受苦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上，这就是神的智慧啊！人以为愚拙，但是神的智慧就表现在这里。所以他的行事有智慧，并且通达，他一定能够完成神给他的安排，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去成就的，他必然能够达成，并且宣告他要高升，他要被高举。因为神的仆人自己谦卑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但是神要把他升为至高。腓立比书二章所讲到，这中间呢也插了一小段来形容这个仆人他的面貌，他面貌呢比别人憔悴，比世人枯槁，他在世上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容颜啊来吸引人，在福音书当中也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来形容耶稣的长相啊，只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提到说耶稣的脸是发光的啊，这里说的是他很憔悴很枯槁啊，就是他不是说世人看的那个很高大很威猛的那个君王的形象，他不是通过他的形象啊来吸引人，乃是通过他的口传道来把他的救恩啊的神的道理来传讲给世人。所以五十二章呢单独来说啊，就是从13到15节这一小段应该和53章连在一起来讲，这样是比较统一啊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仆人之歌里面。以赛亚书呢的第二大部分啊，我们现在是在第二大部分，就是从40章以后啊，一共有27章了，我们来对应新约的27卷，那中心呢就是神的救恩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它就是圣经旧约里面的福音书了，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到救恩嘛。我们知道后半部分是重在安慰和拯救，前面是讲神的公义和惩罚。53章呢又是这个第二部分的最高峰啊，也是全书预言的中心，就是这一位替罪的羔羊，这位神的公义的仆人经过受苦而得胜而被高举。这一章呢是用人的观点来描述这位仆人呢他的经历，他是如何无辜的受苦受难，甘愿奉献，最后成为替罪的羔羊啊，完成赎罪祭。那我们把这首仆人之歌整个的放在一起来分析啊，就把它分成5段。第一段就刚才我们读到的52章的13到15节，这是一个引言，指出这位仆人到这个世上来他的目的是什么。53章的1到3节讲到这位仆人他的生，也就是他降世的时候是卑微的，然后他生长在这个世上是被人厌弃的。4到6节是第二部分，讲到他在工作当中的他的担当，他如何受压受刑受罚。3部分呢就是7到9节讲到他受苦受难成为代罪的羔羊。1部分10到12节是在讲他救赎的功效啊，最后他如何的得胜完成了这个赎罪的大功。53章的1到3节讲到这位仆人他降世的时候是很卑微的，他的一生都是被人厌弃的啊。我们来看具体的经文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几句话就把 这位神的羔羊，他的一生可以说有一个概括。讲到他出生的时候，生长如嫩芽啊，像根出于干地，根在干地上是没有办法生长的。就是耶稣基督他所生长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读福音书也知道啊，耶稣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，一个木匠的家庭，而且出生的时候是在颠沛流离当中，生在了马槽里。刚刚出生呢，又为了逃避灾难哈，又逃到了埃及去躲避国王的诛杀。出生的时候就处在危险当中。后面说他无家型美容，他的形象并不是好像那个扫罗啊高大，也不像大卫王啊那样子英俊啊，说他没有家型美容。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容貌而尊敬他，他没有什么非常出众的外表，反而是非常非常平凡，以至于他被藐视。因为人是常常是看外表的，人是常看包装的，但是我们的这位救赎主啊，这位神的义仆啊，他是没有什么外在的光环的啊，没有什么世人认为美好的东西、吸引人的东西的，他就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一直都是在困苦当中，也是一直是在被人厌弃的。他的一生饱经忧患啊，受尽羞辱，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是最大的羞辱了，身心灵啊都受到人的摧残，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。第四到第六节讲到这位仆人他的担当，他为什么受苦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被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这一小段启示他和我们，他是如何的受苦受罚，原因是我们如羊迷路了，个人偏行己路，我们犯罪了，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，他要替我们担当各样的罪，极重的罪，使他受苦受罚受伤。五十三章是整个以赛亚书的重点之重点，也是他启示的中心。这位义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受罚是为了我们，他被神击打苦待也是为我们，他受害是因为我们的过犯，他被压伤是因为我们的罪孽，他受刑罚我们才能得平安，他受鞭伤我们才能得医治，这是一个舍己和牺牲的典范。上面讲到神的臂膀向谁显示呢？神的臂膀就是指的这位仆人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神的形象，我们看不见神，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儿子，他身上的荣耀，他彰显出神的大爱，神的性情。神一方面他是公义的，一定要让罪有应得啊，就是罪一定要得到惩罚，但一方面他又伸出他的臂膀，他大能的手来扶持。如何来扶持呢？就是借着这位义仆，他喜悦的仆人，甘心的为了神的爱神的旨意，把自己完全舍了来救世人，来把世人所有的罪孽都担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的爱，我们来理解非常的难。我常常的想，一个妈妈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让他去受苦呢？甚至于受死。我们现在有的爸爸妈妈都不愿意让孩子去艰苦的地方工作， 去哪里支教啊，哪里宣教啊，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啊，要到非洲啊，或者要什么地方啊，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。可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神，他亲自把自己的最爱的、最顺服他的孩子耶稣基督给献出来啊，让他去受那么大的苦啊，不单单只是说在十字架上钉啊那一段小的时间，而是整个一生都是饱经忧患的，以至于到最后又受尽侮辱啊，各样的灾难都临到啊耶稣的身上。耶稣自己也非常的感到难当哈，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的，他也是很痛苦，他知道在十字架上他是与神隔绝的，汗如血滴啊滴落下来啊。我们如果不能够认识神的爱，就来思想有没有一个人啊爱以另外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给舍了，最爱的孩子，这是多么大的爱啊，多么大的舍己啊！特别是我们做父母，体会到神的心，他把他独生爱子都舍了给世人，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，他也是福音最最打动人的地方。我们的神不是说他创造了我们就任意的啊，来好像让我们听他的话，指使我们必须听他的，不听他的他就如何如何。而是他的那个爱体现出来，当他所创造的这些人不听他的话的时候，他没有把世人灭绝掉，也没有说惩罚的让他们受不了，而是给他们一直留出路，最后呢还为他们预备了那个救恩，而且是无偿的，就是白白的来给世人，只要你来接纳就可以。我们通过神所预备的这个他的仆人，他的羔羊，我们来理解神的心。神定义啊，要将一切的罪都归在羔羊的身上啊。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七到九节，讲到这位仆人他的顺服，他如何成为赎罪祭啊，成为这个赎罪的羔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就继续来用羔羊来比喻这位神的仆人，他是如何的顺服，他是多么的顺服啊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沉默的来接受一切的羞辱，一切的苦难。他闭口无声，这个闭口无声表示他没有任何的抱怨，他没有任何的愤怒，他默默地承受一切，这也包括他没有祷告，他没有向神说任何话，他没有抱怨人，他就是甘心的摆上。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来思考的啊！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不会抱怨人，也许不会抱怨环境，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的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，求你让这个苦难赶快拿走啊！我们常常不希望苦难临到我们，在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开口来祷告，求神拿走这些苦难。我们来思考这一位沉默的羔羊啊，他在苦难当中他是怎么做的，是该怎么祷告，是要让神加添你的力量。神常常不会拿走那个苦杯的啊！耶稣也祷告要神拿走，若你能拿走就求你撤去这杯啊！但是神没有拿走，耶稣也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让神加添他的力量，给他更多的顺服的能力啊！耶稣真的做到了，当他被带到十字架的这个受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 他没有出声，他没有完全不开口。他所受的这些所有的欺压啊，都是没有理由的。第八节说到，世人都以为是他的过错，实际上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。耶稣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审判，他完全没有诡诈，但是他却被当成恶人，受尽了各样的人的惩罚。这位神的仆人，他的顺服就体现到他不开口啊，他整个的过程当中不为自己辩解，因为他知道虽然他无罪，他是不应该受人的鞭打和欺压、审判、刑罚等等，但是他知道这背后有神的旨意，所以他甘心乐意的成为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担当一切罪过的。最后他死的时候啊，这里讲到他的受难和死，他与恶人同埋，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这个也在福音书里面。最后所有的这些预言啊，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与恶人同钉十字架，死后呢，他又被埋在为财主所预备的这个坟墓里面。好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段哈，就第十到十二节，是一个总结性的啊，就是对仆人他的受苦的结果有一个总结。讲到他受苦之后是得胜的啊，虽然苦难的这个道路是难走的，但是他最后通向的是得胜，通向的是神的荣耀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代求。这位义仆啊，根据神定的旨意行走了他的一生，他以执行神的旨意为己任，所以他按照神的旨意呢，就是受苦受难，最后被列在罪犯之中，担当多人的罪，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但是他将来必看见他的后裔，并且延长无尽的得享福乐的年日，给人带来永生，给很多人因着认识他而能够得着称义的这样的一条道路，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国度里面。这里讲到耶和华定义要将他压伤，这是圣经最早的预言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说的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，钉十字架拯救罪人，就是神创世以来所规定的旨意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已经有救赎了，所以旧约里面的赎罪祭献羔羊不过是预表，而当神的羔羊出现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神的救赎的来临。就像施洗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啊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是耶和华神他定义啊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要让这位神的羔羊被压伤，受痛苦，最后成为赎罪祭。但是他最终呢，完成了神的旨意，最后他所受的苦都有功效。比如说他被埋葬的将复活，被定罪的却称为义，被欺压的要被高举。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神要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，腓立比书说的，叫一切在天上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都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耶稣基督最后是得胜的，这个伟大的得胜乃是根据四个事实啊。第一，就是他甘愿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，顺服至死啊。第二呢，他将自己列在罪犯当中，与需要拯救的罪人认同啊，称他们为弟兄。第三呢，他担当了多人的罪，是一个有效的代赎者。接下来就讲到第四点哈，就是他为罪犯代求。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位代求者，即使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也为那些欺压他的人来祷告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，替他们代求。他坐在了神的宝座跟前哈，宝座旁，那他也一直为他所拯救的这些人来代祷，为他们代求，作为中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之歌啊，最后这句话啊，完全总结了弥赛亚他在整个救恩当中所起的作用，他就是担当人的罪啊，为世人代求。在走向十字架道路之前，他是我们的代赎者，经过十字架之后，他是我们的代求者。这正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础。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代求，这给我们何等大的安慰盼望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